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今天整个世界的文化都在提倡宽容，却唯独不能宽容真理的绝对性、排他性。比如耶稣基督说，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唯有借着他，人才能到天父上帝那里。但人们会说，这已过时了，条条大路都能通罗马，上天堂又不止你耶稣基督这一条通道。基督徒若是传独一真神的信仰，会被嘲笑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古板，什么真神假神，明明是有众神，你别那么狭隘。信仰嘛，都是一样，别把你的信仰说得那么清高。因为宽容的理论宣称，所有的信仰都有同等地位，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应该被尊重。所以，基督徒如果坚信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如果坚守基督信仰立场下的婚姻观与性观念，就是在排斥别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在这种宽容观念的浪潮席卷下，无论是曾以基督教立国的西方国家，还是所谓无神论的国家，都呈现出偶像林立、众神狂欢的局面。当然，这也并不是什么新局面，在新旧约圣经里都记录过人类历史上如出一辙拜假神的情形，而其结局也都一样遭到真神上帝的审判。但这种宽容文化观念的渗透，正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当一件惊世骇俗、超出人类固有道德底线的事件出来，人们惊呼一阵之后，很快就习以为常，见多不怪了。以致当世界级的大型舞台上公然出现为魔鬼设立祭坛、对基督教黑化、公然的群魔乱舞、对淫乱乱伦的公然颂赞等等，虽然让人心里感觉不适，虽然也有责备批评的声音，却都淹没在台上台下的狂欢与叫好声中。在扮作光明天使的魔鬼面前，曾吃过分辨善恶果的人类始祖的后代们，已然分辨不出美丑善恶，甚至连很多基督徒也迷失在繁华的世界里浑浑噩噩。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 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犹大书第14-15节，让我们在除闷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6-17节。读完犹大书第14-15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了，圣经对以诺的记载恐怕不太多吧？那么根据创世纪的5:21-24，以及希伯来书的11:5，那么圣经对以诺呢，只有简单的一个记载。那么有学者就说了，犹大书这里所引用的话来自典外文献以诺书，但是呢，这也只是学者的猜测罢了，无从考证。那么基督来到时啊，要在众人的身上来去行审判。那么从犹大书第15节的其余部分可知，这里的众人，那么是指啊一切不敬虔的人啊，并不包括真信徒。真信徒他们因为相信主耶稣，就可以免于被定罪了。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5:24，主耶稣他所应许的，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看，主耶稣基督他既以人子的身份来承受了所有的审判，那么就要来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他们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他们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那么这节经文呢，就多次用了不敬虔这个词儿。那么这些人他们是不敬虔的，他们所做的事啊也是不敬虔的，而且他们以不敬虔的态度来去做那些不敬虔的事儿，也就是妄行，他们对主来说亵渎的话，那么这就更加显出了他们的不敬虔了。主耶稣要证实他们的一切的不敬虔，不只是使他们深深的感到内疚，而是要实质的去证明他们有罪，然后呢对他们来进行宣判。亚当的70尊以诺的事啊，那么就记载在创世纪的5，希伯来书的11:5提到各时代信心的伟人时啊，曾说到以诺因着信被神接去了。但是犹大书这里的记载不但说以诺与神同行，而且呢他当时啊还照神的旨意来去传讲预言。那么由此看来，圣经所说与神同行的人也是古代神所使用的传道人。挪亚他与神同行，他也是一个传义道的人，所以根据犹大书所记载的，可说以诺呢他是圣经里边最早的先知，他所说的预言是关乎主耶稣的第二次降临。那么以这一节经文和以上各节来去相比较的话，那么可见这里所说的是主耶稣他的第二次再来。那么既预言基督第二次降临，那就可以推想到他所说有关基督的事里边呢，也必定是提到主第一次的降临了。那么关于以诺讲预言的事啊，圣经其他的地方呢全没有记载。那么有人就以为啊，犹大在这里他是引证了圣经以外的典外文献以诺书所说的话。但是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何以见得犹大必须引用典外文献呢？犹大不引证典外文献，难道就不能够受圣灵感动来讲论以诺的事儿吗？他若纯然因为自己得启示而如此教训信徒，那么也就绝无可怪之处了。犹大书的第15节的经文跟其他的经文所记载的主耶稣在来的时候啊，是为着施行审判而非施行拯救的意义是完全相符的。不敬虔的人，那么虽然未必一定指假师父和假弟兄，但在这里啊，应该是指着上文的假师父。虽然他们现在在教会所做的可以欺骗一部分的人，但是有一天呢，当主来审判的时候，他们所有虚假的属灵和行为啊，就必定会显明出来。到那个时候，主也必证实不敬虔的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那么现在那些不敬虔的、不信神的、无神的，以及挂着基督教的招牌而实际上啊是无神主义者的，他们凭自己主张所讲的各种错误的道理，虽然在现时代的群众中有人跟从拥护他们，以致他们呢自成一派，在真理和错误极难分辨的现实还能够来得势，但是有一天呢，就是主在来的时候，主就必定要证实他们所讲刚愎的话， 那实在是顶撞神的，而且呢要受应该受的审判。犹大书第十六节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那么这节经文呢就更加详细地形容了假师傅不敬虔的言行了。他们是常发怨言的，对神的赐予啊就诸多埋怨啊，并没有因为神的怜悯来去表示感谢。那么神在旷野给以色列人的惩罚就充分证明了神十分憎恶这些的埋怨，他们就一味的要找神的不是啊，比如他们就说了，为什么神容许有战争和痛苦，为什么神不终止社会上的各种不公平的现象，神倘若全知全能，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啊，为什么不把世界从水深火热中给救拔出来呢？那他们也批评啊，神的子民在信仰上的固步自封，在行为上的古板拘谨，他们就纵欲的来生活，就沉溺在各种肉体的情欲当中啊，更不遗余力的来去提倡所谓的性开放。他们自以为是的言论，那么正好证明他们是要用言语来去吸引他人的。他们出人意表的支持政治、经济还有社会上那些极端的主张，那么因而就成为瞩目的人物了。他们就明目张胆的毫无顾忌的否定一些基督教的基本道理，比如他们说啊，神已经死了啊，这样的言论为他们在自由神学界啊就赢得不少的声誉。他们就精于谄媚之道，就吸引一群群众来去跟随他，因而就得到非常可观的收入。那么这种写照呢准确不虚，我们差不多每一天呢都可以透过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介来获得证实。那么犹大在这里啊，他又加了五项的辨识离教叛道的记号。第一就是他们私下议论，他们私下抱怨，而不是公开的直言不讳的来去表达不满，而心中啊隐藏着对神的不满。那么第二，他们是常发怨言的，他们抱怨呢命运不好啊，不知足，对什么都不满意，即使认识神，他们还是会把一切不顺利啊来去归咎于神。我常收到听众朋友他们的来信，诉说他们曾经不满现实不快乐，可是自从归主之后啊，一切就都改变了。第三就是他们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这些情欲啊可好可坏啊，不一定是淫乱的情欲，但却是背离神的原则，可能是驾驶帆船啊，听音乐，看文学，甚至信仰，想从其中啊来去得到一些满足，但是内心深处仍旧不能够知足。第四，他们口中说夸大的话，他们狂妄自大，他们言辞夸大，辞藻虽然华丽，但是内容啊却是空洞。所以我宁可听政客受访，也比听他们有趣儿。他们会用一大堆的啊流行滥用的一些词汇啊，等他们说完之后啊却无所得，他们也不做任何的承诺。现在有很多服侍神的人呢，他们的确就是这样的。第五，他们是为得便宜谄媚人讲白了就是谄媚奉承人说一大堆违心之论，为了想升官发财。雅各书的二章一到四节，雅各就说他们，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事啊在教会呢你能够常常的见到的。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曾经到过一个教会去讲道， 接待的童工啊，他不认识我。我那天到的比较早，我想直接进去，我没有做自我介绍。那么当我走进会堂的时候啊，两位招待正在说话，没有注意到我。我只好在旁边来等候。终于有一位弟兄，他就问我说，你要周报吗？我就回答说，好，谢谢你。他又问，你想坐哪里？我回答说，不知道，你看我该坐在哪里。他就问了，坐在这里好不好？他不想带我坐在前排，虽然那里有很多的空位。他的态度很不友善，我没有坐下，反而走到后边。等我走上了讲台，看到那位招待，他却一脸惨白。那么崇拜之后啊，他就一再向我去道歉。他说，啊，我不知道你是今天的讲员，我认不出你是麦基牧师。我说，你认不认识我并不要紧，因为不管招待让不让我进来，我都要在这里讲道。但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应当以亲切的态度待陌生人就坐。那么身为基督徒啊，实在是不该为的便宜谄媚人的。但是我发现教会啊，的确是有这种态度的，有些牧者他们也是这样。有时我们到某一个教会去讲道，牧师介绍讲员的时候说了一大堆好话，其实我们并没有那么好的，不应该这样的，因为不太诚实，这是离教叛道者他们的手法。他们不仰望神，不在乎主耶稣会不会对他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们只在乎群众的掌声。我参加一个特会时，有一个很腼腆的传道人就问我说了，你在自己教会讲道也是这样讲的吗？我就回答说，当然喽，为什么会不一样呢？他说，我想如果我在教会像你这样来讲道啊，他们一定会让我辞职的。我就坦白地对他来说，你的教会一定很不好，我刚刚讲的是在教会讲过的，我现在自己的教会来去练习。你看，谄媚的人呢，他们想要从他们的身上来去得好处啊，指望人帮他来去升官，但却不仰望神。那么这种做法一定会惹祸的，因为是离教叛道者他们的特征的。好，犹大在第十六节中结束了他对异端人士的描述，私下议论和常发怨言，就代表他们在言语上啊，他们所犯的罪。比如说第十五节的顶撞他的刚愎话。他们随从自己的情欲来去行，那则代表啊，他们在行为上所犯的一些罪。比如说第十五节中的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犹大他被愤怒的情绪啊所激动，他不能够自疑，便在每一项罪的范畴之下呢，加上一句话，使这节经文就变得完全。私下议论的这个原文，那么犹大用的是一个让人愉悦的拟声字儿发怨言。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节，他使用这个字眼啊，来去代表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蓄势待发的那个不满的情绪。那么这也是犹大的根据。你看，无论何时，人若跟神脱节了，他就可能开始对某事啊来去发怨言了。议论和埋怨，那是无神之人他们的一项非常明显的特征。那么在这里，贾师傅可能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般来向神去埋怨啊，想要挣脱神所设立的律法的束缚。这项埋怨呢，也延伸到了对他们生命遭遇的不满，他们总是咒诅他们的运气。那么原文中的常发怨言，这个是希腊悲剧中的一个典型的角色，这就好像暴政的专栏作者一样，专好挑人的错。那么曾有学者他是这样来定义常发怨言的，他说，你们从不以任何临到身上的事为满足，你们抱怨每件事，你们不珍惜那已经得到的，却祈求那还没有得到的。在冬天你们希望时令是夏天，而在夏天你们却又希望是冬天，你们就像生病的人一样难以伺候，这就是常发怨言了。不幸的就是以上的话对很多基督徒啊都非常的适用。那么对整个抱怨的灵，在雅各书的一章十三节呢，就被彻底来去斥责。抱怨呢，其实啊是在羞辱那位赐我们万物的神，又忘记了神的话。神说，不论何时临到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也不能叫我们失去生命中的至宝，就是主的同在。 那么接下来犹大就重申了他的要点，不免有人呢嫌他啰嗦啊，说他重复已经强调过的重点。其实呢，这是可以见谅的啊。他所说的就是他们的行为不是被神的旨意所管理，但却是被自己的欲望所辖制，随从自己的情欲而去行。自我节制和乐善好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自己。这种生活的哲学在今天呢也很流行。那么在哲理研究上，尼采、沙特和卡缪他们都很尊重这种理论。那么许多近代的剧作家也根据这种思想啊，就写了不少作品。这在不知不觉间就影响了街坊平民，使他们都有我没事儿啊，不用管我啊这种狂妄的自我中心的态度。巴克莱他曾说，如果所有人都像那样，那么世界会变成什么情况呢？我们只要往这方面思考，就会看到整体的混乱将会应运而生。当然，这些假师傅实际上啊，他们是一群可怜虫。请看犹大最后的责备。犹大说，他们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与此同时呢，他们在那些争宠的对象面前就自夸，就喧闹啊，极尽自我表扬之能事。他们决心向他们重视的人就趋意逢迎，好从中啊来去得着一些利益。那么提到这个谄媚的问题，有个学者他讲的真好，他说，正如一人敬畏神，他就不会害怕人，同样若一个人背逆神，他就会倾向于用人来去取代神啊，把人看作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不得不谄媚那坐在神位子上的人。他说的太好了。那么犹大呢，他就从神的弹药库中就找出很多利箭，就射向这些假师傅。我们于是就看到了他们还是受制于别人啊，担心其他人呢会来去伤害他们。他们实际上并非是伟人啊，比如说希特勒这个恶霸，到最后啊也只不过是一介懦夫。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担心敌人的羞辱，他就预先自尽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犹大书的第十七到十九节，那么使徒啊，他就警告信徒，离教叛道的将要来出现了。然后在第二十到二十五节，我们看到在离教叛道的时期啊，信徒该怎么来做。犹大就提醒信徒了，使徒曾经警告他们呢，将有离教叛道的会出现。那么换句话来说，我们不要受到他们的搅扰。离教叛道是神所许可的，那么既然是神所许可的，那么就必定是有神的目的的。我们看犹大书第十七节，犹大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你看犹大笔锋一转，不再谈离教叛道了，他说，亲爱的弟兄啊，这是对神所爱的人来说话，不是对犹大的亲人来说话。我相信犹大也爱他们，不然不会写这封情辞迫切的信了，急着要把真理啊来去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是蒙神所爱的，在生命中经历到神的爱，所以称他们是亲爱的弟兄。好，犹大就提醒信徒，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你看圣经一再提醒我们呢，要纪念神的话，要把神的话背诵下来，存在心中，以便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想起并且应用这些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么这节经文就证明他不是那个名叫犹大的使徒，他是主耶稣的兄弟。尽管他和主耶稣有血缘关系，但却非常低调。他在书信中啊，一再以使徒的教导为佐证。他说，我所写关于离教叛道的资讯呢，并不是新鲜事儿，不是只有我这样来说，早就有人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那么现在呢，他又说了， 他说，你们要记得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们从前所说的话。读完这封书信呢，我们就知道认识圣经这个是何等的重要。除非你认识圣经，否则你的信仰啊不会坚定的，这是最重要的。我看到很多人在信主的过程中啊，他们就失败跌倒了，那么追根究底都是因为他们是不认识圣经的。可见认识圣经的教导啊，这是何等的重要。那么犹大他就从关于离经背道者的话题，那就转而讨论呢，信徒身处在这些唯利是图的牧者当中的时候，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么首先犹大就提醒他们，使徒从前已经警告过他们说，将来啊会有祸患来到。然后呢，他就鼓励他们要有健康强壮的灵命。最后呢，犹大就劝诫他们，在服侍那些曾受离经背道者误导的人的时候啊，要懂得来做出分辨。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新约书信里有多处的经文提醒我们要提防假教师，甚至犹大书中对假教师的比喻跟彼得后书中几乎是用了相同的句式，可见这些渗透教会、引进错误教导和不良生活方式的恶者是神所憎恶的。无论这个世界多么倡导宽容，但我们跟随基督的门徒却不应该宽容任何违反神教导的人和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不是不懂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更正巧，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